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8月28号晚上啊，在网上有一个很吃惊的消息，就是有几百辆军车啊和大炮开进了天安门广场。
是，
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消息啊。
是，
你怎么看的？
我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胡锦涛要访问美国嘛，这个美国的一些部门啊做了一个评估，他认为胡锦涛访美期间呢，中国有可能会产生的军事政变。
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呢我们不敢说很准确，也不敢说百分百确定，但是它确实是反映一个现实的东西，就说中国军方啊有可能产生啊不稳定的东西。
哎，根据你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做个参考了，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了。
是，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实实在在去分析中共高层啊，中共军方高层啊，来可能可以看出一点问题来。
是，
军方高层现在我看是分成两大派，以这个刘亚洲可能是一派，
是比较开明的一派，
开明的一派。那以迟浩田再加上一个小喽啰叫做朱成虎，
是
另外一派，他们就是很强硬的要搞核战争的一派。这两派人呢、啊，对中共的军队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和军方啊分成两派有关系？
其实这个迟浩田他的一派啊。他是想就是说让军队武力来到美国去清场，他带领中国的百姓跟国家去发展去出走。当然这个像刘亚洲这个将军呢，他就是代表一个比较开明的，他说我们要竞争啊，我们要合作，跟美国不能打仗，这是两个派别。这种派别出来哈，其实就是军队的一种内部的争斗的一个迹象。而这个军队这个坦克大炮军车进入这个天安门广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其实反映了内部的斗争。不过我觉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看看它的位置，天安门广场在正中间，它的背后就是中南海。
是，
中南海是什么位置呢？是个新华门在那里，那么这个中共中央的机构和国务院的机构都在这里头。那么他这个军队把大炮开到天安门广场，在中南海的边上，它的含义就是说我对你这些官僚们呢、啊、威胁挑战，我根本不信任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能不能达到目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好来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是，这个从中共这个历史上看呢，1921年中共是建党，28年就是有个自己的军队，这个整个它有个党控这个军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允许军队啊，像这个朱成虎啊、刘亚洲这个将军们去讲话，而且这些讲话也轮不到他们去讲，所以一直是中央政府啊、中央这个军委、中央这个国家党的主席啊来控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出来的一种，一个是刘亚洲这种开明派的，一个是朱成虎的一个这种，怎么讲，就是一个非常激进保守的一个派的这个声音，去反映军队一个内部问题。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中共啊，中央军委他发布一个命令，就是一个30条的命令，他要求对这个整个军队纪律非常严格提出来。其中，军官们不能上访，军队不能上访，不能结社，不能有藏有这个政治敏感的资料，而且呢，还有不能这个上访。这个军队啊，进行了很多的限制。这个限制，我觉得它反映一个很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军队出现问题了。
啊，这里边就是啊。你刚才所提到的事情是什么？是8月1号啊，建军节，
是
他发表个社论，在社论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要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命令，
是
军令和政令要让他畅通。那含义就是说，你既然讲这个话，就说明就不畅通，或者不很畅通，这里边有问题了。那问题反映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你所提到的什么？那个30条，它30条的全文是这样一写的，就是说，军队要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
是
30条，这是30条里边的反映出军队的一个面貌。这个面貌啊，我们根据前新华社记者驻巴黎的记者吴宝章先生啊，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文件里边反映出有4个方面，就是说。军队里面有私自参加各种组织，以及参加教会，甚至有可能参加法轮功，啊，还有一个军队里面有私藏所谓严重的政治资讯。什么叫政治资讯？ 我想可能有的人看到了《九评》，或者看到了《大纪元》《这时报》，或者是从微信上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
是
这他们得到这个资讯了。这个军队呢，就有反对这个党的绝对领导的文章和讲话，那这个就是明明针对的就是刘亚洲了。
是，
哎，我讲的话根本不该讲的，应该是你讲的，我讲出来你不高兴。
是，
那这是很明显对着他了。再还有一条呢，就是军队有些人呢参加上访、参加游行，所以他就用共产党的纪律啊来限制他们。这变成什么？共产党要绝对控制这个军队，这个军人就当然不满意了。什么？我想啊，这次把坦克不是坦克大炮、军车啊拉上天安门啊，我想可能和这个条例有关系。
是，我想是应该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整个军队啊，现在他的军队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开放的，他在接受很多的信息。军人呢又牵扯到很多的利益，像这个新的条例这30条啊，它对军人有很多限制，而军人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本身的福利制度啊，这个保障体系啊，包括他们退役了之后的，都关系到很密切，而且呢还有社保啊、社安呢、啊，什么那个环境这个那个工资、退休啊、那个医疗啊，都有很多
限制。这个和军人都是密切的切身关系的。
对，而且呢，现在呢。在政府条例上还没有对军人有这么详细的规定，
对，
但他就有一个这种言行上的一个30条的一个压制，说这样军队可能会产生不满。不过我觉得是否能够产生这个政变呢？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军变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军队啊，曾经发生过军事政变，这最明显一个例子，1971年。林彪和他儿子叫林立果，
是
他们就定了一个叫571工程纪要，
是
实际上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武装起义工程纪要。
是，
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在毛泽东在南巡的时候啊，要路过苏州，他们准备用飞机啊轰炸苏州的火车站和毛泽东的专用列车。
是，
毛泽东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他赶快回到了北京，躲开了这场轰炸，躲开了这个暗杀。那么林彪知道暴露了，所以他就赶快乘了飞机逃跑，结果飞机掉了温都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是中国历史上共产党有名的就是林彪坠机事件，到现在还没查清楚，但这是一个军事政变。那么从另外一个讲，邓小平也好，这江泽民也好，朱镕基也好，都曾经被暗杀过，没有被暗杀成功啊。为什么要被暗杀？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党内和党外的矛盾呢太激烈了，权呢、利啊摆不平，那么就是说我跟你摆不平，那我就要动武，都用武力来解决。这个历史上证明有过，那么我们可以讲今后会不会发生，没人该知道。
是，
那么这次这个大炮军车出来啊，我认为是个迹象，就是表明军队不满，我再出来，要满意的话都不要出来了。
其实啊，从中共的历史上看呢，这个当初的叶剑英啊，配合这个华国锋啊，粉碎个四人帮，其实也是个军事政变。他也是通过军事行动，这小范围的进行一个军事政变，
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虽然他这个政变呢，有一个进步的意义，就是说把中国带上一个比较更加开明一点的一个社会。当然，那个到后来89年64的事件，也是这个邓小平呢主动那个指使军队呢镇压这个学生。把这个当时的总书记赵子阳赶下台，换了一个江泽民上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军事政变，而这种军事政变就把中国从一个比较开明的制度带上一个更保守的制度。在这个几十年发展当中啊，这个江泽民执政啊，他利用就是一个非常不合法，他利用政变、军事政变上台的，所以他就做了很多这个非常这个灭绝人性的东西，这个包括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呀、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啊，包括这个新闻的封锁啊，他做了很多。做到这种是对于整个社会就形成了很多这种民怨很大的事情，而这种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加剧了。我想那个军方啊，因为跟那个军队的很多人员跟社会有很多联系，他的家属都有在一个地方生活，所以这种军队产生的怨气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正常。
哎，而且这种怨气出来，就有可能激发这个军队的和一些有识之士啊、开明派，他们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希望能够让中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更向前进一步，说这时候可能很有可能会产生军方啊去主导一些事情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现在有军事政变的客观可能性、客观条件存在，因为矛盾那么深嘛，对吧？你军队要解决自己的 切身利益问题，他不想是在不想做这个党的军队，他们甚至有一批人想作为国家的军队，有宪法保证他们，有法律保证他们，所以他们采取这种行动啊，有客观条件存在。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军事政变究竟好还是不好？
是，
我觉得军事政变呢、啊，是在某种条件下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你要用得好就成功，用得不好那更坏。那这个我们看看韩国的例子嘛，韩国朴正熙就是搞发动军事政变，他把整个韩国政治改革了，军事改在经济改革了，走上了一个走上宪政的道路。
是，
现在他的总统是民选的，
是
整个议院的民选。所以我想，如果中国军事政变让开明派来发动军事政变，那就比较好了，那中国就有希望了，就好一点了。
是，
如果是由保守派发动军事政变呢，那中国就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那跟中美可能要打仗了。所以这两条路啊，究竟是怎么走？我看胡锦涛应该起点作用，他如果跟开明派合作军事政变，那他历史上有位置；如果迟早的发生政变，他应该下令去镇压，不让他搞军事政变，那么这样结果共产党会垮台，那这个路就走出来了。
嗯，这个胡锦涛啊也好，这个曾庆红也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受的一个教育啊，跟那个他们的一个利益啊，我想会影响他们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对军队可能是没有权力，没有那么的全部的
掌控
能力。
对，
但是呢，他一旦有一派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为他们利益，就所谓选择站在一边。
那是必然的了。
说这时候能否走向开明和走向保守都是很难说。但是我想啊，现在这个国内的资讯呢也比较发达了。这个新唐人电视已经在亚洲的卫星全天在播放，
对，说现在又继续延长了这个协定了吧？
是，所以这些军队的一些人员，他们会利用各种条件去看到一些东西，看到海外的新的资讯，而这种资讯呢，尤其九评也会大量的传播。现在有400多万人的这个退党退团，说对军队影响，我相信还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会产生。我相信开明派呢，可能会更站得更上风一点。
对，我赞成你的看法。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对中国开明派掌握军队的主权，再加上党内如果有一些人按照这个刘亚洲将军的意见，就是说政府和民间合作来协商搞政治改革的话，那中国就会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了，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了。
是，但是呢，就是说但是我在想啊，这个保守派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保守派具体也代表一些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可能会以民族主义啊，以各种的口号啊，去来争夺他们的一个权利，争夺他们的一种影响力。这时候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事情，要提高警惕的。
所以现在中国眼看来是走了一个十字路口，
是，
说究竟是往开明走还是走保守走？如果走上宪政道路还是走专制道路？这是在这个时候啊，我看不久将来可能会显示出一个结果来。
是，
这是我们今天的。谈了不少了，时间也快到了。
是，
我想我们以后的有这个机会啊，再来谈军事政变也好，或者由于军事政变引起的政治改革的话，我们还有话题可谈。
是，
那我们现在向观众啊说一次再见了，希望你们再继续收看我们的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